监管时钟已启动，数字资产合规生存指南。基本信息。本文面向一类特定读者，已经持有或正考虑配置数字资产的普通人。你可能是一名在深圳科技公司工作的产品经理，也可能是一位在杭州做外贸的个体经营者。无论身份如何，只要你手里有数字资产，监管就是你绕不开的话题。我们讨论的核心不是某个币种涨跌，而是更底层的问题。当全球监管正在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普通人该如何建立合规认知与防护体系？全文范围聚焦于四个维度：全球监管时钟的同步趋势，中国监管框架的三层结构，持有人必须知道的合规红线，以及一套可落地的七步防护清单。我们将借用比较法与金融合规领域的基本框架，给出可操作、可度量、可迭代的方法论，而非空洞的风险提示。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监管不是突然落下的锤子，而是一个有迹可循的时钟，信号灯早在政策落地前数月乃至数年就已亮起。那些在监管风暴中安然度过的人，并非运气好，而是提前建立了对监管节奏的感知能力与合规边界意识。本文的目标是帮你把被动的恐惧转化为主动的防护。围绕数字资产、风险与合规、监管趋势认知这一主题，本文先讲清全球与中国的监管现状与数据量级，再给出四条红线清单与七步行动指南，最后落到跨境差异与常见问题。建议你先通读核心概念，再按自身情况对照红线清单逐条自查。全球监管时钟正在同步什么？2023年4月，欧盟通过了加密资产市场法规 MiCA， 这是全球首部全面的加密资产监管法律。它要求所有在欧盟运营的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获得牌照，遵守资本要求，实施客户资产隔离。这部法规从2024年6月起逐步生效，标志着数字资产监管从各国各自为战进入区域协调的新阶段。MiCA 的影响不仅限于欧盟境内，全球任何希望服务欧盟用户的平台都必须符合其要求，这实质上把欧盟标准输出到了全世界。在大洋彼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2023财年发起了约46起与加密资产相关的执法行动，比2022财年增长约三成。SEC 主席在多个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绝大多数加密代币都应被视为证券，这一立场直接影响了交易所的上币策略与合规成本。2024年1月 SEC 首次批准了现货比特币 ETF， 这在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监管并非一味打压，而是在寻找保护投资者与允许创新之间的平衡点。这一批准也意味着传统金融机构可以合规地为客户提供比特币敞口，彻底改变了机构入场的路径。亚洲的节奏同样在加快。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于2023年6月实施新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发牌制度，截至2024年中已向十余家机构发放牌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2022年通过支付服务法案修正案，将数字支付代币服务纳入监管。日本在2023年6月通过了资金决算法修正案，将稳定币纳入法定监管框架。这些动作的共同点是把数字资产从灰色地带拉进合规框架，让规则可预期。韩国紧随其后，于2023年7月实施了虚拟资产用户保护法。一个关键的趋势信号是，各主要司法辖区的监管节奏正在趋同。MiCA 要求 KYC 与反洗钱合规，美国强调证券法适用，亚洲各国推行牌照制，虽然路径不同，但方向一致，把数字资产纳入与传统金融工具对等的监管体系。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内，无监管套利空间将持续收窄。对普通人来说，越早建立合规意识，越能在规则收紧时从容应对。那些还在赌监管永远不来的持有人，正在与时间赛跑，而时间不在他们这边。中国监管框架的三层结构。中国的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政策定性层， 2013年，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比特币不是货币。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 ICO。2021年9月，央行等10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炒作风险的通知，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这份2021年的通知是目前最权威的定性文件，它的措辞从过去的风险提示升级为明确禁止，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第二层是执行机制层。2021年的通知由10部委联合发布，包括央行、网信办、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这意味着从金融监管到刑事追诉的全链条都已覆盖。各地金融局、公安局据此开展执法行动，关闭境内交易所，打击 OTC 交易，冻结涉案账户。据公开报道，2022年至2023年间，多地警方破获涉案金额达亿元级别的虚拟货币相关案件。执法的深度和广度在持续扩展，覆盖范围从大型交易所延伸到 OTC 个人交易者。第三层是司法裁判层。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明确了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无效的原则，但也为个别场景留下了裁判空间。这意味着，如果你持有的数字资产发生纠纷，司法保护是有限的，这不是你的资产可能被没收，而是你的资产相关交易可能不被法律保护。这两者有本质区别，但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在中国境内，数字资产的法律地位是不确定且受限的。各地法院在具体裁判中存在差异，有的支持返还原物，有的认定合同无效，各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持有本身与交易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目前没有明确法律禁止个人持有数字资产，但禁止的是法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以及为这些活动提供服务的平台。换句话说，个人持有不等于合法，而是处于不鼓励、不保护的灰色地带。理解这一边界，是后续所有合规判断的基础。许多人在这个灰色地带中持有大量资产，但从未认真思考过灰色不代表安全，只代表暂时未被追究，而暂时这个词随时可能结束。合规红线，持有人必须知道的四条边界。基于上述监管框架，我们为普通持有人提炼出四条合规红线。第一条，禁止在境内平台进行法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交易。2021年通知明确禁止所有虚拟货币与法币兑换的业务活动，任何提供兑换服务的境内平台均属非法。如果你通过境内渠道购买或出售数字资产，交易本身不受法律保护，且可能面临账户冻结风险。据公开案例，2022年至2023年间，多家银行对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的账户实施了冻结，冻结金额从数千到数十万元不等。第二条，禁止面向境内公众开展虚拟货币相关推广、发币或集资活动。这不仅适用于项目方，也适用于个人。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推荐虚拟货币投资、组织社群宣传或参与代币发行的推广，可能触及非法集资或非法经营的法律红线。2023年多地法院对虚拟货币相关集资案件作出有罪判决，涉案金额从百万到亿元不等。一条朋友圈推荐，一个社群分享，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被认定为推广行为。第三条，必须如实申报数字资产相关收入。尽管中国对虚拟货币交易采取禁止态度，但如果个人通过境外渠道获得数字资产收益并汇回境内，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仍应申报纳税。2023年，多地税务部门开始关注虚拟货币相关税务问题，部分银行也开始对大额异常跨境汇款进行标注。未申报的数字资产收益在理论上面临补缴税款加滞纳金的风险，严重者可能涉及偷税。即使当前执法力度有限，税务追诉期可达五年，未来的执法环境可能与今天截然不同。第四条，禁止利用数字资产进行跨境洗钱或资本外逃。 虚拟货币的跨境转移特性使其成为资本外逃的潜在工具，但这恰恰是监管最严的领域。外汇管理局与反洗钱法对此均有明确规定，各大银行的反洗钱系统已将涉及虚拟货币的可疑交易列为高风险标签。任何试图通过虚拟货币规避外汇管制的行为，一旦被识别，后果远比交易本身严重，这不是罚款了事，而是刑事追诉的范畴。2023年，多地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虚拟货币相关跨境转移案件被告人实行。监管趋势信号灯，如何提前感知政策风向？监管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每一次重大政策调整之前，都有可识别的信号灯亮起。关键在于你是否建立了感知机制。第一个信号源是官方咨询文件与征求意见稿。当央行、证监会或网信办发布与数字资产相关的调研或征求意见时，通常意味着正式政策正在起草。从征求意见到正式文件落地，平均周期约为6到12个月。例如，欧盟 MiCA 法案从2020年9月发布草案到2023年4月正式通过，历时约31个月，但业内从草案阶段就已感知到方向。第二个信号源是监管高层讲话与会议纪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中，如果提到虚拟货币、数字资产、跨境资本流动等关键词，通常预示着下一轮政策方向。2021年9月的全面禁令之前，早在当年5月就有多个信号，内蒙古清理挖矿，央行约谈银行暂停相关服务。从第一个信号到最终禁令，间隔约4个月。这4个月窗口期，足够任何一个有感知机制的持有人做出应对。第三个信号源是执法行动的频率与规模。当某一时期内针对虚拟货币的执法新闻显著增多，往往意味着新一轮政策收紧正在进行。你可以通过检索裁判文书网、各地公安通报与主流财经媒体的报道频率来感知。2022年上半年，虚拟货币相关案件数量较2021年同期增长约 40%， 这一信号在2022年下半年被后续政策进一步确认。当裁判文书网上虚拟货币相关判例从每月个位数月升到两位数时，政策收紧已经在路上。建立个人监管雷达的方法很简单，每周花20分钟，扫描央行官网政策栏目、网信办公告、证监会新闻以及主流财经媒体的数字资产报道。把关键信息记录在一个表格里，标注日期、来源、核心内容。三个月后回看，政策方向会变得清晰可辨。这不是预测，而是感知，前者需要运气，后者只需要纪律。你的感知窗口越长，应对时间越充裕，你的记录越系统，判断越准确。监管时钟的指针一直在转，问题只是你是否在看表。风险地图，从交易所暴雷到稳定币脱锚。数字资产的风险远不止监管合规。交易所风险是最直接的威胁。2022年11月，全球排名前三的加密交易所 FTX 暴雷，约80亿美元的用户资产在数天内蒸发。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波及全球数百万人，直接导致多家关联机构破产清算。FTX 创始人 Sam Bankman-Fried 后被判处25年监禁。更早之前，2014年日本的 MT Gox 被盗约85万个比特币，当时价值约 4.8 亿美元，此案至今仍在破产清算中，十多年过去，受害者仍未完全获得赔偿。这两个案例横跨十年，但揭示的风险从未改变。稳定币脱锚是另一类系统性风险。2022年5月，算法稳定币 Terra USD UST 与美元脱锚，从1美元跌至不足 0.01 美元，连带摧毁了整个 Terra 生态。事件发生前， UST 的总市值约为180亿美元，脱锚后在一周内几乎归零。约40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在这一事件中蒸发，波及整个加密市场。这一事件向市场证明，即使是锚定法币的稳定币，也并非无风险，其稳定性取决于底层机制， 而非稳定二字本身。算法稳定币的信任基础是市场预期，而市场预期可以在一夜之间逆转。智能合约风险同样不可忽视。2022年3月 Ronin Network 跨链桥被攻击，损失约 6.2 亿美元。同年8月 Nomad Bridge 被攻击，损失约 1.9 亿美元。这些事件表明，即使项目本身合规，底层技术漏洞也可能导致资产全损。据多家区块链安全公司的统计，2022年全年因智能合约漏洞与跨链桥攻击导致的损失总额超过30亿美元。每一个看似安全的代码审计报告背后，都可能有未被发现的零日漏洞在等待触发。对于普通持有人来说，这些案例的启示是，不要把所有资产放在单一交易所，不要把所有头寸压住单一稳定币，不要忽视智能合约审计的重要性。分散存放，定期检查，保留冷钱包备份，这些看似繁琐的步骤，在极端事件发生时就是你的全部防线。毕竟 FTX 爆雷前24小时，大多数人还认为它是最安全的交易所之一， UST 脱锚前48小时，它还是市值前三的稳定币。风险从不在正常时期显形，它只在极端时刻兑现，而你能做的就是在极端时刻到来之前做好分散。合规生存指南，七步防护清单。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梳理出七步可操作的防护清单。第一步，盘点你的数字资产持仓，包括币种、数量、存放位置、交易所、热钱包、冷钱包、获取渠道与时间。这份清单应离线保存，定期更新。这是所有后续步骤的基础，你无法保护你不了解的东西。建议用一个加密的电子表格记录，每周核对一次，每次变动后立即更新。如果你连自己持有什么，在哪里都不清楚，任何合规措施都无从谈起。第二步，核对你的获取渠道是否在四条红线之内。如果你通过境内平台或 OTC 渠道获取资产，建议停止此类操作并评估法律风险。如果是通过境外合规平台获取，记录完整的交易凭证与链上记录。凭证的完整性决定了你在纠纷中能获得多大程度的保护，即使保护有限。每一笔交易的截图、转账记录、邮件确认都应该归档保存。在法律世界中，没有记录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第三步，将主要资产转移至自托管钱包，如硬件钱包、交易所，仅保留最小必要交易头寸。交易所是最大的对手方风险来源，你把资产放在交易所，本质上是把私钥交给了第三方。FTX 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头部交易所，爆雷也只需一周。建议将 80% 以上的长期持仓转移至硬件冷钱包，助记词离线手写保存，分散存放在不同物理位置。交易所只保留用于短期交易的少量头寸。第四步，建立税务台账，记录每一笔交易的日期、币种、数量、法币价值、盈亏。即使你目前所在司法辖区尚未明确征税，这份台账在未来政策落地时就是你的合规凭证。按月整理，按年汇总，一份完整的台账可以把潜在的税务风险从无法证明降低到可追溯。税务追溯期通常为五年，也就是说今天的交易记录可能在五年后被要求出示，没有台账的人将无法自证清白。第五步，配置监管信号监控。按上一章的方法，每周扫描官方渠道与主流媒体，记录关键信号。建议使用 RSS 订阅或自动化工具降低维护成本。这一步的目标不是预测政策，而是确保政策到来时你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当你在政策发布当天才看到新闻时，应对窗口可能已经不足48小时。而当你在征求意见阶段就感知到方向时，你有数月时间从容安排。第六步，制定应急退出计划。如果政策突然收紧，你的资产能否在48小时内安全转移？冷钱包是否备份？助记词是否安全存放？这份计划不需要写得很详细，但必须在你脑子里演练过一遍。 2021年9月的禁令从发布到各地执行，间隔不到一周。在这一周内，许多人因为没有准备而手忙脚乱，交易所停止服务， OTC 冻结，银行查问。提前演练就是给自己买一份时间保险。第七步，定期回顾与更新。每季度花一小时重新审视你的持仓、台账、监控记录和应急计划。数字资产领域变化极快，半年前的最佳实践可能已经过时。持续更新是唯一的长期合规策略，合规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持续维护的习惯。每一次重大行业事件，交易所爆雷，新法规出台，稳定币脱锚后，都应该立即触发一次额外的回顾与调整。保持警觉，保持更新，保持灵活，这三件事是数字资产长期生存的基本功。跨境视角，不同司法辖区的数字资产待遇差异。对于有跨境生活或工作需求的人，了解不同司法辖区的数字资产待遇差异至关重要。美国将虚拟货币视为财产而非货币，持有期间的增值在出售时需缴纳资本利得税。长期持有超过一年的税率约为 0% 至 20%， 取决于收入水平。短期持有按普通所得税率征收，最高可达 37%。美国国税局在2019年发布了明确的虚拟货币税务指南，并在2022年更新了问答式指引。每一笔交易，每一次兑换，甚至每一次用虚拟货币购买商品，都被视为应税事件。日本是全球最早将加密资产纳入法律框架的国家之一。2017年资金决算法修订后，虚拟货币交换业纳入登记制。个人虚拟货币交易利润适用杂所得税率，累进税率从 15% 到 55% 不等。55% 的最高税率曾引发争议，许多日本投资者呼吁降低税率以防止资本外流。2023年改革后，对长期持有的虚拟货币实行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日本金融厅对交易所的监管极为严格，曾多次发出整改令和业务停止令，对客户资产保护的要求也不断升级。新加坡采取了相对宽松但规范的监管态度。金融管理局对数字支付代币服务实行牌照制，但没有禁止个人持有或交易。新加坡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虚拟货币交易利润原则上不征税，除非被认定为经营性收入。这使得新加坡成为许多加密企业的注册地选择。但新加坡并非法外之地，金融管理局严格管控零售投资者的杠杆交易与宣传推广。2022年至2023年间多次对违规平台发出警告和限制令。宽松不等于放任，合规框架依然清晰。韩国在2023年7月实施了虚拟资产用户保护法，要求交易所实施实名认证、客户资产分离保管以及保险覆盖。韩国对虚拟货币交易利润征收 20% 的税原定于2022年实施，后多次延期。中国的立场则已明确，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全面禁止，但个人持有的法律地位处于灰色地带。跨境持有人需要理解，你在不同国家的资产适用不同法律，合规义务也不同，不要用一套认知管理所有司法辖区的资产。一套认知走天下在数字资产领域行不通，每个司法辖区都有独立的法律逻辑与执法节奏。FAQ 常见问题解答。问，在中国境内持有数字资产是合法的吗？答，目前没有明确法律禁止个人持有数字资产，但境内交易、兑换、发币及相关推广活动已被全面禁止。持有本身处于不鼓励、不保护的灰色地带。你的下一步，检查你获取资产的渠道是否涉及境内平台或 OTC, 如果是，评估并记录法律风险，考虑是否需要调整持仓结构。保留完整的链上记录作为资产来源的证据。问，如果交易所爆雷了，我的资产能追回来吗？答，取决于你存放资产的方式与所在司法辖区。如果你使用的是境内非法平台，追回几乎不可能。 如果是境外合规平台，可能有保险基金或破产清算程序，但过程漫长。MPGOX 的清算从2014年至今仍在进行中。你的下一步，立即将主要资产转移至自托管硬件钱包，交易所仅保留最小交易头寸。确认你的冷钱包助记词有离线备份。问，虚拟货币交易需要交税吗？答，在大多数已立法的国家和地区，虚拟货币交易利润需要缴税。中国的立场是禁止交易，但持有境外获取的资产收益在理论上仍需按个税法申报。美国、日本、韩国等均已明确虚拟货币税务规则。你的下一步，建立交易台账，记录每笔交易的日期、币种、数量、法币价值与盈亏。按月整理，按年汇总，即使现在不征税，未来政策落地时你已有完整凭证。问，稳定币安全吗？答，不绝对。稳定币的稳定取决于底层锚定机制。法币储备型如 USDC 风险相对较低，但依赖发行方信用，算法稳定型如已崩盘的 UST 风险极高。2022年 UST 脱锚事件中，约180亿美元市值在一周内归零。你的下一步，如果你持有稳定币，查询其发行方的审计报告与储备证明，避免持有未经审计或透明度不足的稳定币。分散持有不同类型的稳定币可降低单一风险。问，监管信号一般提前多久出现？答，从历史数据看，重大政策落地前通常有6到12个月的信号期。征求意见稿、监管讲话、执法频率上升都是典型信号。2021年9月的全面禁令前，信号从当年5月开始出现。你的下一步，每周花20分钟扫描央行、网信办、证监会官网及主流财经媒体的数字资产报道，用表格记录关键信息。三个月后回看，政策方向会清晰可辨。问，跨境持有多司法辖区的数字资产应该怎么管理？答，每个司法辖区的法律和税务规则不同，需要分类管理。美国按资本利得税处理，日本最高 55% 的杂所得税收，新加坡原则上不征资本利得税，韩国 20%。 你的下一步，列出你持有资产的每个司法辖区，逐一查询当地虚拟货币法律与税务规则。对于涉及多个司法辖区的复杂情况，建议咨询持有跨境业务的律师或税务顾问，不要用一套规则管理所有辖区的资产。本文为信息分享与财商教育，不构成任何证券、期货或投资咨询建议。数字资产市场风险极高，决策需谨慎。本文由 AI 生成，经人类主编终审。